座前，我们来寻求主自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啊，今天啊，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把你的话语，把悟性赏给我们，把一个爱你渴慕你的心赏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可以在今生靠主你的力量来生活，更能够为主做光做盐。主，我们此刻愿意纪念一切有需要的人，在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或者是家庭工作各方面的需要，主，愿主你来看顾，来帮助，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也将在日本地震所受到影响啊受害的以及他们的亲人献上祷告。主，愿主你自己的安慰，你的帮助临到他们，在那里也有主你自己的儿女，求主你特别的眷顾，让他们能够活出盼望和勇气。主，更求主你给这个国家和周围能够帮助的国家有智慧，知道如何处理整个的善后和重建的工作。愿主你真是怜悯日本，帮助他们从一个灾难中再一次站起来，更让不单只是日本，也是周围的人，连我们都能够了解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和短暂，物质和一切人所有的保障是何等的不可靠。愿主你再一次让我们对你的再来得到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如何用你给的智慧来掌握今天的日子今天的一切，好让我们能够有一天面对你，能够欢喜遇见你。主，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几处的一处的经文，在彼得，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1:19-21，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来看几个图片这一张我们看到一个城市在这个水和废墟中一半被淹没再下一个图，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海啸一个大的浪卷过来，这个所覆盖的这个面积，他们估计有这个三个台北市这么大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所看的是日本的这个Fukushima 福岛。再下来看一个这是它一个核电厂爆炸的这个图画。再下一张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放上去的，是在利比亚联盟军对利比亚的做的这个空中轰炸的一些图画好，我们到今天的题目。刚才所看到的这些图画并不是一些电影虚构出来的一些东西也不是所谓的这个2012电影所给人带来的一种 恐怖片或者是灾难片的一些人所做的一些影像，这些都是真实的东西。今天我们基督徒来传讲末世的预言，我们是一边可以看报纸，一边可以看神的话语，我们做一个对照。那我们就不难像我们刚才所读彼得后书那里哈，从神的话语看到一个光把我们的一切的事物都显明出来。有的时候事物不显明是因为没有光啊，等到有光了，我们看到桌子上铺满了尘埃今天我们透过神话语的光来看这个世代，我们就知道究竟我们离主再来的日子有多近在最近的日子，特别是过去的一个多星期的时候，这个福岛的这个地震、海啸核电厂的爆炸辐射等等的问题的时候有不少人问我彭牧师，我们做基督徒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也面临到这样的危险，或者是说主再来了，我们会有遇到末世的灾难，基督徒该如何来处理那我太太也说，我们也要跟小朋友做一些教育如果发生怎样怎样的事情，他们该如何去处理。那我想基督徒真是需要从神的话语里得到帮助我们从日本这一次处理和面对这个灾难，我们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很先进的预警的这个监控预警的机制，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前能够及时的提醒市民灾难快来了，赶快把煤气炉关掉，赶快把一些应急的东西在床底拿出来准备逃命。之后他们的电话可以在同一时间发送一个信息，所有人都收到这个信息，一起离开建筑物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当这样的危难来到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可逃，特别是当我们读到圣经马太福音24章所提到末世的一些征兆，然而基督徒却不得不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面前来作为我们行走这个人生道路的一盏灯，借着这个明灯我们可以走这人生的道路，不怕黑暗，不怕会摔倒，因为有神话语可以照亮我们，给我们光，给我们保护，给我们盼望。感谢主，这是神借着他话语可以让我们看见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这个末世灾难的一个预备清单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所以我们今天会看有些哪些末世的征兆是我们要平时就要去慎思明辨的，要从心里有一个警惕去观察，看到某一些事情的发生不要以为它是平常的。在这次地震以前，有一些人看到一些征兆，比如说有些人看到一个空中有一些地震圈的云他们不知道这是如何的，也不太在意，后来才发现原来确实某些重要事情发生前的都会有征兆的。弟兄姐妹，神已经借着他的话像刚才彼得告诉我们的，怎样呢？如灯照在暗处。但是我们要怎样，必须要留意这预言书上所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究竟神给我们的这个灾难的预测是如何，有些什么征兆。第一，第二，我们该如何预备。第三，作为今天的我们，就是灾难还没有到之前，我们该做哪一些事情。我们来看第一段这个末世的征兆有两个大的方面当然如果你去看马太第24章 里面充满了各方面的这个末世的征兆。然而如果我们把它归纳为主要的这个征兆，末世的征兆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有两类。一类呢就是天然和人所造成的灾难，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道德和灵性的堕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自然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是在人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从这两类啊就可以看到，究竟今天我们所活的时代离神所说的末世有多近。记得从2006年我开始在真光服事的话呢，已经开始传讲这个末世的信息，一直讲了有六次，那么今天是第七次。以前也对末世做过定义，何为末世呢？我们知道老约翰就说哈，到这个末世啊，就有敌基督的灵出现，而那时已经有敌基督的灵的运行了，也就是说抵挡基督的灵的运行啊，从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末世啊，从主来教会建立就已经开始了末世。那这末世一直延续到今天呢，已经有2000年了。于是基督教就有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呢？ The end of the end。 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是末世的末端。原来末世呢是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它一定也有一个结束。那这个末世的末端快要来临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征兆。一个就是天然和自然人为的这个环境上的灾难，另外一个就是人心里面道德和灵性的堕落。从这两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末世的末端就快到了。有人说今天我们就活在末世的末端，如同我们开的车已经就快到悬崖的边边了，我们还不知道，还在开的。那就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等一下我们会学习，除了我们会看到这些灾难的预测，我们也会知道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基督徒对灾难并不是一种恐惧，像有些人看了2012这部电影不敢睡觉了，甚至还有人猜测今年5月主耶稣就要来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猜测都是不准确的。我在经过台湾的时候听到新闻还说新闻报道很荒谬他居然说这些种种的灾难是不是上帝惩罚人类呢？创世纪第6章说到神要用水毁灭全人类，我想他一定没有看下去第7章第8章讲到神不会再一次用洪水毁灭这个地了。所以2012这部电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那一次的毁坏是用水，对吗？如果你读神的话，你知道再一次的审判是用什么？是用火。那请问你要逃哪里去？用水你还做一个潜水艇用火把整个宇宙包起来烧，你要逃到哪里去呢？无处可逃弟兄姐妹。但我们基督徒来讲圣经提到末世的时候说基督徒该有的盼望是什么呢？欢喜。为什么欢喜？圣经说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脱离苦难的日子近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疼痛过，有没有人有任何的病痛，有没有人像我这样有时候晚上会睡不着觉，会痛，这里痛那里痛发现原来能睡得着觉是一个很幸福的事。也算年纪大了会有一些种种的问题睡觉的时候会觉得哪里痛，会不舒服甚至还有一些人呢面对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面对末世的这个末端是一种欢喜盼望。好了，以后再也不用付房租了，以后再也不用去打工了，再也不用给小孩子煮饭了我们都可以一起 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了。就因为也没事的，是这样的。末世的事件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让我们产生盼望，如同世人每天工作盼望的周末啊，每一周等待着放假，他们假期啊要去夏威夷，要去哪里去玩，一直有一个盼望，是不是这样？那基督徒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警醒，一个盼望的心态，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来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那我们来看究竟啊，还回到刚才第一页哈，就是天然跟这个这个可不可以过去一点点？有没有办法？不可以哈，他那边给调过了哈，大家都看得到这边边哈，那就可以没问题。好，首先我们看到天然的这个变化哈，有两个方面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地震啊，一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战争和战争的风声。那地震的频率，我们知道跟着科学的进步哈，从15世纪开始已经有很精密的这个考察的这个工具来计算或者是记录地震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当时还没有很好的预测的机制，但是它能记录。从15世纪开始有这样的记录的话呢，它这个15世纪啊，整个的这个100年呢，有115次。那我们看一直的这个频率的增加的话，到19世纪啊，有2119次。然而到了1983年呢，这一年就比100年的频率还要增多了，变成2588次。那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呢，有140万次的地震。2000年的时候，这一年就有22256次。那么我们不要看太远了，只是过去的这十年就已经有50多万次的地震。地震的频率的增加，在圣经里，等一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地震，它不是只是形容有地震、有打仗、有饥荒。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粮食的短缺是一个问题？你晓得吗？每十年，全世界的储粮量是50%的减。到现在，全世界的储存这个粮食只有一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整个全体性的一个饥荒，世界的粮食总只够世界人类一个月的这个耗损。2004年，很多人可能还在这个2004年，我们记得我们还在加州啊，你们好多人在这边啊，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到美国来，但是你在圣诞节过的那一天，打开电视一看这新闻，你发现在12月26号那一天，在泰国、印尼有这个地震海啸，取去了将近17万人的生命。很多人在度假，我们看到那些新闻片哈，在海边游泳，突然间海水退去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着下来一个巨浪，一波一波的过来，海啸把整个的沿海的城市都淹没卷去了。2008年四川汶川的地震，取去了将近7万人的生命。那么刚才所讲2011年的地震还没有记载到2011年3月11号，就是福岛第九级的地震。这次的地震带来的海啸、核泄漏、火灾、火山爆发，现在的统计已经是将近10000人，损失超过1000亿美金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物质上面的损失。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频率的增加，我们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觉哈。 啊，圣经也提到还有人造的灾难，如同啊战争啊，我们知道啊911的恐怖事件，美国向恐怖宣战。那么过去红十字会统计，在过去的100年有超过1亿人死于战争，所以我们看到确实神的话在应验。只要我们一个手拿着报纸，一个手拿着神的话，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啊，在一个不太妙的一个光景里面。那我们看马太福音是怎么提到这个天然和人造的灾难呢？马太福音24章4到8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也就是说产前的阵痛。那我们做父母生过小孩的会知道，当我们快要生小孩的时候会有阵痛，而根据你越接近将要生的那一刻，阵痛的频率越增加，是不是？不错，过去都有征战，过去都有地震，但是这种产前的阵痛如同我们所看到天然人为的灾难的频率一样，不断急剧的增加。它表示什么？我们刚经历过的3月11号的地震是人类历史以来第4次最大的地震，9级的地震。我们不得不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来看，神所说的在这里啊，所说的有打仗啊，有饥荒，有地震，而这些生产之难啊，确实在我们今天的日子就在发生，就在发生。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呢，就是道德和灵性的堕落。除了天然的，我们看到的一个预警的预测哈，警报的这灾难的预测，我们更看到的是一个啊道德和灵性的堕落。这其实是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堕胎率从1973年到2000年有3600万次，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009年就有这个平均过去的10年哈，平均每年呢就有4000多万次堕胎，你可以想象吗？以前是20多年只有3600多万次，现在每年平均就有4000多万次的堕胎。艾滋病的扩展，1996年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到2000年有4000多万，2009年有2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圣经是怎么讲这个道德和灵性的堕落呢？马太福音24章12节39到39节，我抽了几节在这里给大家做说明。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如此的一个图画，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神知道末世的时候，除了天然的灾难，还有一个人道德灵性的灾难，就是怎样，我们开始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爱，神的警告视如无物，置之于不存在啊！当我们看，哎，好多人也不去教会啊，好多人也不侍奉啊，我们干嘛侍奉？干嘛去教会？于是很多人爱主的心呢，就渐渐冷淡下来了。 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在侍奉，你的妻子或者先生会说，哎呀，你干嘛这么认真？你看谁谁谁啊，都不怎么样，你还要那么认真侍奉吗？啊，甚至挪亚日子以前呢、啊，人是照常吃喝嫁娶。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是不是只忙于吃喝嫁娶，照顾每天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神拯救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像世人一样，只是吃喝嫁娶。我们所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为主做光做盐。也就是说，基督徒今天不是只是在教会做基督徒啊。当你跟家人、朋友、同事啊、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正是你要做光做盐的时候啊。如同蜜蜂采了蜜啊，采了花粉，到处走，能够把种子散播出去。这也是基督徒今天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把神的爱和真理能够活出去。如果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生活，那我们是不是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呢？只是照常吃喝嫁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这样的光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启示录22:10-12告诉我们，那最可怕事情中的最可怕，就是叫任凭。有听过这个字吗？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你屡次的管教他不听，父母到最后会有一种态度，没办法了，只有任由你了。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一个多可怕的任凭，好像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管教了，在那个时候也没有约束了，任凭。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弟兄姐妹，我们真是看到今天有这样的光景，除了看到地震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如果回想过去的12个月、一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常有打仗的风声？真的是南北韩的事情啊，中国跟中国的边境的摩擦，越南的问题啊，还有日本啊和群岛主权的问题啊，还有这个现在刚出现的利比亚的问题啊，伊朗的问题，伊拉克的问题，埃及的问题。弟兄姐妹，除了外面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绝对不是啊嬉笑的话语。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十二节，看了、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乃是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一次而永远的审判，就是个人要在基督的台前来面对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同在日本刚经过的这样的一个地震海啸的灾难，来学习一些功课。我们来看今天的时代，并不是说基督徒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看到一些灾难，或者是看过一些灾难的电影，我们就恐慌啊，我们就开始啊有一些厌弃生活和生命的心态。不是的，基督徒反而是更加要殷勤，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也就是说，我们工作变得更艰巨了。我们来看，我们该如何来预备。那这个预备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让我们警醒等候，另外呢就是鼓励和安慰。马太福音24:12这里说，24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从这一段哈，我们该看这一句话，所以你们要警醒。如果你回家从12节到42节仔细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主在这里说所以要警醒，因为他给了很多的理由。我们太容易变成麻木，我们太容易变成迷失，我们太容易变成不冷不热，所以说我们要警醒，时常有一种守望的心。那我们如何去警醒呢？是不是不睡觉了？是不是变成非常的这个会有精神衰弱，甚至有一种恐惧症、忧郁症呢？不是的。彼得后书1章19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弟兄姐妹，这里的警醒，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怎样？要留意，对神的话有一个留意，也就是此刻我们所在做的，就是来留意神话语。如何留意呢？一直的留意，而不是一刻的留意。如同在黑暗的夜晚，我们一直在守望的。当我们知道晨星就是那最后的一颗星，紧接着太阳要升起来的时候，那一颗明亮的那颗星，也就是要让我们寻找、等候、依靠主，在这个黑暗时代来做我们的引领的意思。啊，这里的警醒乃是说，我们要仔细留意来读神的话，来用神的话来观察一切的事物。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对于神的话啊有一个啊心里的明白。那当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我们会有一个啊反应，自然的反应呢，会觉得糟了，灾难快来到了，心里会有惊慌，会有忧愁。于是主给我们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个安慰。主在这里说，你们心里，14章1到4节，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耶稣亲自来给我们一个安慰，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是的，在今天的时代啊，即使我们不提到这些末世的预言，我们还是有很多忧虑的事情啊，为到小孩子要升学啊，最近好多父母啊已经很担心啊，之后得知啊，每个我们今年要升高中的他们的儿女都起码有一个大学收了，就是华大啊，大家都好高兴。然后再有其他的大学收他们入学了，他们会更高兴。所以我们在今生的生活中啊，确实有很多忧虑的。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比如说年纪慢慢大了，身体有一些病痛啊，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病痛啊，我们心里不时的都会产生一些忧虑。于是主耶稣直接的就对我们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要担心这个不够，不要担心那个不好，不要担心以后灾难来了我们不知如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记得在前几次提到末世灾难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次提到 是荣耀的背题，也就是说当号筒吹响的时候，神的百姓会被神自己提我们升到空中，在荣耀里与主相遇。那我们姑且不讨论是灾难的前后中间什么时候，我们只知道他的话语应许了他会把我们带到他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和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末世的灾难的时候甚至提到末世的末端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等候忍耐，同时我们也要得到鼓励，也要用这样的鼓励彼此来安慰，彼此来劝勉。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每次他们彼此碰面的时候，他们会说平安，然后他们 shalom， 他们也会说 maranatha， 意思就是主必快来。他们用这两句话来彼此的勉励，一见面就说平安有没有平安弟兄姐妹？第二，他会说不用怕了，主快来了，你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了。弟兄姐妹，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了，2000年前他们就已经说主必快来了。你想今天我们多么的接近那末世的末端，巴不得我们能够警醒的生活，不要像这个末世所提到挪亚世代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洪水卷去。那我们来看今天对我们来讲最实际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在一起，有主给我们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不需要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来炫耀来夸耀，说你看真光，我们有一个多漂亮的建筑物，我们有多么大的一个教堂，多少的会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26-27，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要一个大的教会，一个充满物质和program 的教会，我们要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讨主喜悦的教会。那这样的一个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呢？马太福音28:18-20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以传福音为他们使命的一个教会，是不是这样？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神的话应该是给我们有一个圣洁的提醒，让我们警醒殷勤为他来工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那里，主也分赐给我们，要让我们怎样呢？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教导神的真理。也就是说，今天对我们来讲最切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传扬福音，装备圣徒。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常去传扬福音，在本地和海外，如果今天我们不是装备圣徒，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没有办法来荣耀神自己，也不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来看，有一句话是一个宣教士 Jim Elliot 他所说的，他说，那放弃他无法保留，为了获取他无法丢失的，绝对不是傻瓜，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就是这个 Jim Elliot 啊，他是叫 Anka 啊，这个啊一个美洲的这个蛮荒的族落去宣教啊，他去宣教，结果就在那里啊殉道了，他被当地的野人杀死了，但是他留下了他的日记，他留下了他的生命，对我们做出鼓励。他说那放弃他无法保留的，为了获取他无法丢失的，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这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他提醒我们的。当我们面对这个末世的种种的征兆，当我们有神话语来做我们的提醒，我们应该更加的殷勤来过圣洁的生活，来侍奉神，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读过一个故事，在英国有两兄弟，两个兄弟都是做贼的，两个都是以偷羊来做他们的职业。于是有一次两兄弟一起被抓，一起被抓之后呢抓到他们的人除了把他们送到警察那里把他们关起来判刑，更在他们的额头上刻了两个字母，叫做 ST， 就是 Sheep Thief， 就是偷羊的贼。他们被关，后来也放出来，哥哥决定仍然一辈子做一个偷羊的贼，因为反正都已经刻了 ST 了，就算不去偷，人家也说我是偷羊的贼吧，是不是这样的好像有些人觉得反正都是这样子了，我就这样活下去吧于是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到最后死在监狱中。弟弟如何呢？有一次弟弟听到一个传道人的布道，讲到末世，讲到耶稣要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讲到神的爱，神的恩典，弟弟就决定悔改信主，来过圣洁的生活，做一个圣徒。若干年后，好多人周围的人已经忘记他以前是一个偷羊的贼了，有人就问那个 ST 刻在他的额头是有什么意思啊？大家就说那两个字啊，就是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圣徒， Saint， 他是一个圣徒。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讲到末世的信息，我们应该做的是一个积极的回应，要让我们怎样悔改，过圣洁的生活，侍奉主，传福音，使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怜悯，你知道这个时代的发展。主，你因为爱我们，就留下你宝贵的圣言来提醒我们该如何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该如何来管理我们的一切资源，该如何来面对那将要来的灾难。让我们做好预备，让我们可以佩戴你给我们的圣洁，在你的荣耀里与你相遇。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圣洁、殷勤等候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教会。愿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你的众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